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今天要讲的部分是上一周大家有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谈到大天武士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结束了，已经跟大家讲。那大天武士的时候，问题出在就是他们都认为那个问题是叫阿罗汉，所以大家觉得阿罗汉太高了，所以一直都把它贞洁放在那里。可是那个五百罗汉呢，他们离开的那个上座部就去雪山部那一个地方呢。那他们的看法是这些问题呢？并不是要到阿罗汉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是在见到位就可以解决，而且是在见到位第一心就可以解决掉了。甚至当你苦自升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里面是有症结在。那苦自升起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会有了？在你在修别相念处的时候，你就应该清楚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玩的了。那别相念处很单纯呢，别相念处就是五庭星观，就跟别相念处就一块啦。非常、非常、非常的基础的东西，就应该是这样就去做下去了。到那时候，别相念处的时候，在修的时候是苦字里面的任何一个形象，但它还不称为字嘛，它只是在修苦下四形象任何一形象。之后呢，再修另外一个形象。比方说，你现在修的是第一，我们讲这甲乙丙丁好了，好不好？就是四个形象。你现在修的是甲，接下来你可能修丙。然后接下来以后，你想要修丁，可是觉得上不了手，你就修修看乙。然后呢，你现在甲、乙、丁都修过了，然后可是你丁就修不起来，那你可以先跳回去，变成甲、乙、丙三个里面修任何其中两个。然后当你修两个的时候，就不叫做别相念处了，就叫做总相念处。然后两个再扩充成三个，再扩充成四个。你说那如果我丁都没修过，为什么我到最后可以扩充成四个？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辗转增上，就是像这个杯子一样哈。我现在最容易入手的，你要拿它，你会觉得是把手，是不是啊？所以你会从这个形象先修，之后你可能修它对面的形象，然后你可能再修别的。那当你把这个杯子，你已经有三个点拿起来的时候，事实上你原来没有修过的那个形象，你对它的熟悉度也已经同步提升了。是同步在提升的，所以当你到时候你要扩充去修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很容易入手。原来最难入手的也会有时候就是会变得很容易入手，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说，你现在修的你最容易入手的，等到你一直都觉得不入手的时候，当你前面三个都跑完，最后你要修用哪一个去 hold 的搭配别人的时候，是你前面最不容易入手那一个，你忽然掌握到美感。就是每家掌握到他的技巧后，你会变成他最容易入手。所以这种东西禅修的地方，它的状况会有很多各种情况都会有。好，再一个事情是那个，当他们在讨论就是大天武士他这个问题说，他们应该是在见到位的时候呢，见到位就可以处理完大天他所有犯的问题，就是他的徒弟会有疑惑，都是主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去实际操作过，所以他们自然会提出这些疑惑，然后也不能够去质疑师父给的答案，就是大天给的答案，所以问题出在这。那这些上座部在前面呢，就是我们大正章27册510页的那个地方，就把这个部分都回答完了。就是当你有苦字，你有见字，有道字的时候，你就可以处理完。好，那后来你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讲到说他们只要在见到位就可以，说你们就用我往前推，怎么去推？同学就问我说，那十六形象怎么去观？十六形象不是怎么去观，记得吗？上礼拜问的问题不是怎么去观，十六形象它是原来就存在于世间的，不是你用去脑袋去把它想出来的。它本来就存在于世间，佛陀的教法，他们说不是我来了它才出现的，是它本来就存在世间的，只是他把它什么点出来，记得吗？只是他把它点出来，所以十六形象不是你怎么去观，把它想出来的，是说你以这个佛陀的教导这个智慧啊，因为我们原来凡夫我们的逻辑或者我们的心里面想法比较粗浅，所以我们叫做懒巫师或懒直，好不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懒直的，我们的士是有懒巫的，我们有个士。那佛陀的教法呢，它是一个智慧。那我们透过佛陀把这件事情点出来，就像是一盏灯，它可以把它给点出来啦。 所以我们透过它来照亮我们现在的事情。所以以这个什么，我记不上上次讲的，就是你在修别相念处或者是见到位，它前提都有一个白话的定义，叫做以慧为体，记得吗？就是以慧为体。所以你以慧为体的话，你在见到在别相念处是你以慧为体呢，你必须要随看到你的所观处的时候，你要去把这个念正念给升起来，去看去看照它，去看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可是当你到见到位的时候是什么？以慧为体，正念随所观处而照之嘛，记不记得？就是你当你是到见到位的时候，是你对于佛陀的教法你就是已经熟练了嘛。他经过了四善根的十六，就是从四形象开始，然后别相就是总相念处四形象之后，到了暖顶忍的暖，这不是开始扩充到十六形象，在三十二形象之后，在说观的往返减缘减行之后，他熟悉了，熟悉到后来之后，他对于佛陀的教导这个智慧，他可以熟悉到一个程度，就是、四谛他可以熟悉到一个程度，他把这个慧融入成为他一体了，他没有被见杂，所以他称之为正念嘛。就它被见杂度就会降低了。可是你如果不是的话，是在更前面低的话，不是见到位，只是在总相念处或别相念处，他怎么办？他必须要三作意，他必须一直提起他的心意，一直要提起他的心意才可以。你说怎么休息那么累？刚开始哪有不累的？每小孩子在学英文，在学二十六个字母，不是都在那里写好几遍吗？每个字母都写了几百遍了，那为什么到现在学佛法忽然就喊累？这都是一些自己的给自己的障碍嘛。你学英文字母四间法，你就学得这么勤快，因为跟英文字母都写多少遍，然后要背个英文单字，没有写个两页英文簿不可能的嘛。两页英文簿也五六十个字，对不对？加上考试又不断的写，不断的写，真的一定都是要花时间的、啊。那他以慧为体的时候，正念。就是他那个见杂心会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经过了暖顶冷四三根，到四谛依法。四谛依法就是你可以安住在义理里面嘛，记不记得？四谛依法的定义就是你可以停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跟他密合度了。这个地方满了，就是称为见到位了。满了往上的那一个就定第一心，就是见到位了。那他就可以随所观处而照之，可是在前面没办法，前面的话他那个在别相念处什么地方他不可能的，他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慧，你必须要去吸收听闻佛法。所以在摩诃止观一开头就讲，你必须要去听闻的一些佛法，那你也必须要靠实修，要定慧双运嘛，然后止观双运嘛，那两个不能偏薄啊。然后也就像是你有眼，你要有智啊。眼是透过你的修为，你好像就是打坐静坐，你有个眼你可以看，可是你有没有一个智慧帮助你看到哪些东西该筛选掉？所以你要有眼，要有智啊。好，那再来一个问题呢，事实上不是跟部派和那个宗派佛教应该都不是很有密切关系，应该今天要上的是要往后上新义寺了。那各位应该有，如果你们手边有带这一本宗派佛教图典的话呢，您看一下，就是从51开始啊，哈，您稍微翻一下，找到了没有？51，好，那51你就看到它底下有些什么横实相续的新寺啊，有没有找到？然后有没有什么有分寺？有没有看到我讲的这些字？有哈。然后再来，您翻到52，比方你就看到说，它有业感缘取啊，五蕴十二路，十八界有相续细心啊，四缘名色，还有解深密经因心所观啊，找到没有？还有总习说啊。那再翻到53页，就会看到所谓的性空大圣、真常大圣、唯识大圣啊，有如来净智种种的，包里面包括拥有一切的所谓的本事说啊、种子习气、诸法变现啊。那这一些部分呢，到后来到54进入了法相，就是法相，就是一般你们认为都是属于唯识的，对不对？唯识学的确立就是在法相的教义里面，包括有瑜伽唯识法相的根本，一切是第一论、大圣庄严论、分别瑜伽论，这一些啊，都还有在来自于像 弥勒五论啊，无着的四个论啊，还有你们现在最常看看的唯识的二十颂啊，三十颂啊，那个只是其中的，你发现算是最少的部分。那我后来就想说，你们上礼拜问我那个问题，对大天不是很了解之后，会不会在于，就是假使您今天在打坐的时候，您禅修从最基本一直往上爬，那原本您是个人嘛，那您会不会觉得当您证到阿罗汉以后，您有什么不一样？你们会觉得你们是有什么不一样？您还是您这个人吗？如果你觉得你还是这个人的话，基本上除了你们会坐在我的教室，一般如果会认为不是这个人的话，大家都不在我教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才会去膜拜嘛，还做很多很好玩的事。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是这个人，那我问你，你们刚才就说什么眼界不一样啊？眼界是十八界的眼界吗？哦，所以说不是十八界的眼界。不会，我们现在要问清楚，这是通俗用语还是佛学用语，要先讲清楚。好，就是那个子怡，就是你对事的看待事情的态度都会不同了啦。好，那像这一类的怎么为什么会不同呢？好，那先问你们啦，你既然讲眼嘛，好，那你在我们是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眼根眼识？我们有眼根，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有眼识嘛。那请问一下，当你到阿罗汉的时候，眼根眼识有什么变化？你们想一下哈，然后我继续写哈，然后再来是还你也会有耳根嘛，然后鼻根，叫你们想，不是叫你们写哈，眼耳鼻舌身根。好，你们这些都有什么变化？六根六识啊，那六尘之外面的事，我们不要管它有什么变化嘛哈，先不管它，好。我们根的部分都用黑色的，四的部分我们都用蓝色的。好，有什么变化？来说说。后来就想着这部分，也许你们真的需要花大概今天一天课，然后用好以后，我们往后再上啊，包括再上九无为，乃至于心意识在转变的话，至少不会落差太大。这部分宋明星是比较不需要，你们应该需要。他在唯识方面底子你很好，来你们同学几个来。先来，我们先来处理根的部分哈。先处理眼根，眼根从人你开始起修到阿罗汉，有什么不同？没有起修我们不算哦，我们把它归在起修。好，没有起修我们就不管它了。来，讲话，茂兄，这佛盖这不是我，复习一下，快点啊。我在等你啊，你不是在看我啊，我都不在写答案，我在写答案我就不问你。我这人就是你，我在等你的时候我就写别的事情。
会不会他会有应该有天眼啊，或者慧眼？如果修持到一定的程度，应该会有这方面的。
那来，我问你啊，针对维园的话，我们再往下，我们现在来玩骨牌游戏。维园说那个是，就是说你眼根之后，眼根也许就是在起修之后，眼根就会变成是现在是要肉眼嘛。然后之后就变有天眼啊，有慧眼。那你觉得它是眼根还是眼识？还是它不属于眼根，也不属于眼识？
我觉得不属于眼根，也不属于眼识。
好，来，真换你刚才的问题，就他有人说不属于眼根，也不属于眼识，所以说他委员就没有人投他的票了。所以肉眼他讲的是眼根还眼识，你们现在扯出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肉眼、天眼、慧眼，有一个十大，就是我们讲那个十大阿罗汉嘛，十大弟子，谁啊？开天眼，但他有肉眼有没有好？他的这个法，这个父母所生之肉眼有没有？
阿那利。
对，好，那我来问你。他后来是不是可以看得到，甚至包括谁先来顶礼佛他都知道？有次佛去三十三天为母说法嘛，然后回来以后不是有一个莲花社比丘尼抢在前面那一次，记得吗？然后后来谁先去接佛，佛说是谁去接他？解空第一的
悉菩提。
哎， 就是说我如果用佛法跟佛相应之后，我是不是还需要用这个身形去那里，就是他本来要起身，后来觉得不需要又坐下来了嘛。好，这几个故事你们都听了以后有没有稍微有点感觉？你把麦克风再还给委员，看他要不要改答案。
我可不可以改成演示？
你要改什么？
演示啊。
改什么啊？
眼根改成眼视啊。
对，
就是、
你要
天眼，天眼慧眼的那个改成眼视啊。
你再把麦克风还给宋先生，看他要继续救你，他在把你引导下去。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他的所谓肉眼跟天眼的差别是在眼视的差别，而不在眼根的差别。
好，再来一个就是说，我再针对这个部分哦，再往上爬哈、哦。那时候因为他继续往上修，那时候他还没有成罗汉嘛，对不对？他当时还没有，他之前是因为爱睡嘛，然后后来被佛呵斥以后他就不睡嘛。可是那时候他有没有正果？还没正果，就佛就教他修了天眼通嘛。好，那天眼通修完之后，他再之后才证阿罗汉，大家应该知道吧？他是有时间的，他之后才证的阿罗汉。那他证的阿罗汉的时候，你们刚才是把他天眼归在眼视。好，那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哦。啊，那因为眼视的话呢，他到二禅的时候，眼视到二禅会怎么办？来，宋先生，眼视到二禅的时候会不见，二禅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课好像必须要先补一下，今天要补一下，如果不补后面三四周我会昏倒。所以眼视到二禅的时候会不见嘛，是不是？是。那可是他刚才那样回答没有错，就是原来宋先生回答没有错，就是一般的天眼他在未到地定就可以开了，或者专门修神通的他在欲界定也可以开眼，这懂了吗？他那样的回答是对的，可是因为他现在后来他证了阿罗汉了之后，那他的天眼的，我们讲的五通的天眼是用什么事？知道是你们可以去想一下，听懂了吗？听懂我的问题哦，再讲一次，还是不用了？听懂吗？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哦。嗯、我们在起修的时候，他没有定嘛，然后之后他会修到所谓的初住心，或者初心住，然后还有细心住，然后之后是欲意界定。我在讲话就不要讲，不要跟我制造回音，那么你就来讲，我在讲你才讲，我不讲你也不讲。然后这边是未到地定嘛，记得哈。然后当他们在修的时候，你在修眼视的时候，你要修眼通的话，只要在细住以后往上接近欲界定就可以开了，就可以修那个所谓的一般讲的天眼，就是你不受肉眼隔阂，你可以见外物了啦。甚至你可以看到，就是你不受肉眼隔阂，你可以看外物。但是你能不能穿透看过墙的另外一边，那个就不行，那个就到未到地定以上，它是有一个限制性的部分。那它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它不是修禅定的部分，它是比方说哪一类的众生可以化身的众生附你的身，你也可以不用专门修神通就可以，因为化身的众生它本身就不受色爱的阻隔嘛。所以化身是哪一类的众生？
鬼道
嘛，天道嘛，神啊都算啊，鬼神天人啊都算啊，都算。那他们附你的身的话，就是不会受色爱的阻隔，所以他们那样子的话，你好像就是有天，你好像有这个眼，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透过修定而来的，不是透过修定而来的。好，那回复我刚才讲的问题，你们叫我 repeat 一次。你们认为刚才阿那律的问题是他不是眼根，他是不是？知道你们的最原始是维缘扯出来的，就是他跑出一个天眼，说那个这样的话，他是应该就是在罗汉修的话，他之后呢眼就是会跑出了有所谓的天眼啊、慧眼啊，他就跑出了这个词。然后我就想说，那天眼慧眼，我就问你们说，那天眼慧眼你到底要放眼根还放眼视啊？是不是？我就顺着维缘的问题，我就问的，那天眼慧眼你们归眼根还归眼视？然后我们的梁师姐就说，我都不归在里面， 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个宋先生，你看开始你在重述，然后就换你说了。
所谓天眼、慧眼或者是慧眼啊、乌眼呢，这是眼通的问题。肉眼是不会变化的，眼根是不会变化的，那也就是眼识的变化，随着他的修定跟他的修慧的程度而产生各种的变化，所以它是有眼识的变化。所以在阿那律，阿那律虽然得定了以后，得通了以后呢，他有描述到啊、哦，他穿那个针线的时候还是没办法穿，但那个所以那个本师，我们本师呢
有故事嘛，就是他说谁要赚这个福报啊，谁要赚这个福报啊，然后谁愿意为我穿个针线啊，我要缝袈裟啊，谁愿意赚这个福报啊，大家就来来去去都没人应他嘛，最后就有人接手过来了嘛，就把他穿了，他就祝福他嘛，然后就佛陀就是说我要赚这个福报，他说佛啊，您不是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吗？您一切圆满啊，为什么你还这个福报？他就讲说谁永远都不会，这种真福真慧的事永远都必须努力啊，一旦认为圆满就不够圆满嘛，是不是那一段故事？
哎，是。
那个时候是他已经证阿罗汉了吗？
那时候他已应该是还没有证到阿罗汉，但是已经有所谓的眼通，
就是眼通的部分。可
是
你会
程度的问题而已。
好，那我现在就是你们都被维缘给误导了，我必须得这样说啦。所以你有点被他卡在一个范畴内去回答问题，他把问题完全拉到非我今天设定的课程之内。不过既然谈到了，就还是要把它讲清楚。我们有所谓的肉眼、天眼、慧眼，再来呢法眼嘛，然后佛眼，你们都被维缘卡在一个环节里面去回答问题了。如果说他是在眼识变化，刚才就跟你们卡住了哦。他到二禅定的时候，这个眼识就不见了。好，那再来，二禅定就不见了。那不要说慧眼是到三界外灭尽定了嘛？那法眼到哪里去了？法眼到所谓的界外的无知方便生死以上了嘛？那这个佛眼到了究竟呢？那这些部分还会在眼识的运作上面或眼根的运作上了吗？如果我们从上面后三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从五眼的后三者，就是慧眼、法眼、佛眼来说的话，你就觉得它不是在这个运作上。所以这五眼的运作呢，虽然它都为之为眼，那这个眼它的定义，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一个我常常说的，就是我们在学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定义要抓出来。这个眼的定义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只有谈这个眼是什么意思？它指就是你那个见物，就是一个照见的本事。那我照见的时候，我是用什么的一个层次照见？就是像那个宋先生前面，其实宋先生应该这样讲：你一半被维缘抓住了，你一半是回答到正确的。为什么？你有提到说他看待东西会有改变吗？会随着他修慧或者他修什么的时候，他有层次上的改变？没有错，就是说他用肉眼的时候，他就是父母所生经肉眼，他看见就是这一些东西，他看到就是这东西是这样，我就随我的心行去看嘛。那如果是六根清净肉眼的话，它就不是了嘛，它就是会有以父母所生的肉眼，但它却可以看到像法眼这样的程度的一个认知嘛，是不是？它的认知可以到这样子，但它中间跳开了。那你如果是佛眼，它也是它就是另外，所以他们不是在眼跟眼识，它主要谈的是一个照见的层次，照见的层次。这样 OK 的吗？好，所以说那个维缘刚才把问题撇开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眼根眼识。 好不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眼根眼识来。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眼根眼识来，回到最原始的问题，就是维园还是回答你，麦克风回答音乐园。他每次都把问题扯开，你要是再把问题扯开，我就把你拉回来哈。你自己接麦克风，人家送到你面前了。如果是你开始起修的时候啊，你的眼根会有什么变化？刚才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啊。刚才是这个问题，他就说他会跑出慧眼天眼嘛。我还是问最原始的问题，因为我来上你们课之前，我都已经想好我要问什么问题了，所以还是回到最原始的问题。他的眼根会有什么变化？他的眼识会有什么变化？快点，我们剩下十几分钟。
眼根会很利吧？
什么叫做利？
就是
眼神锐利，像鹰眼，老鹰的眼睛吗？还是夜叉的眼睛？你讲清楚啊，什么叫做利嘛？就像那个我们讲五眼的眼是什么定义嘛？当你定义出来，你根本就不会被人家拉跑啊。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所以还是不要。
那你转给下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变，
眼根没变，然后眼识会变嘛？我刚才已经写答案，对不对？眼识的话，它会在初禅的时候还在，二禅的时候就会不见，它会被逐步被取代。好，那耳识呢？
初禅
就被取代掉，
初禅就没有了。
鼻识初禅也没有了。舌识二禅被取消掉，身识二禅被取消掉，意识比较复杂，但也另外说，这样才好玩呐！我跟他这样对话不是很愉快吗？就两个就一直一步一步唱下去，最后我在自问自答，他提了两个，我就开始自问自答。好，所以你这样子，我一路往下跑，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好，这样子跑跑跑，你跑到了身识了嘛？所以前五识呢，它在初禅、二禅就逐步的初禅定、二禅定就逐步被取消掉，初禅定跟二禅定就逐步被取消掉了。它被谁给取代掉了呢？
是，
对。那你会说它被梵四识取消，它现在是四嘛？那梵四识是不是意识？不是哦，梵四识是不是意识？
是不是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
哪样的差别？你可以问我，没关系啊。你说，
就我们凡夫的意识是比较，就是比较粗糙的，然后梵四识它可以看得很细微。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是问你说，那初禅、二禅的时候有一些五识嘛？五识最后都被取消掉了嘛？对不对？那它被谁取消？你说被梵四识取消掉了嘛？哈。那我就问你说，那梵四识是属于五识还是属于意识啊？
意识。
所以五识是直接就消灭掉了，就啪就不见了。讲话。
到二禅定的时候，五识就没有了，只剩下意识。
对，所以它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它这五识呢，基本上到后头的时候，他们最后不用再分开运作了。你凡夫的时候你好忙哦，你要管六根门，到最后你后面是统合为一，然后你越收会越统合为一，这样子明白了吗？会越收越变成一个，所以这些到后来就打叉叉，你会发现全部都打叉叉，打叉叉之后它往上呢就不要管它了，往上不管它咯。好，那现在这边来啦，那这些东西到最后它被取消掉，那这个时候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再问他好了，还是要换人，大家都是问你，就继续问你，还是你要换人？他要换我，他要换那个，他要换你，你不是跟我讲、啊、你好，那意根意识的话，对，意根会变吗？你刚才说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在欲界定的时候不变，我同意啦，但是到二禅以后，我就到初禅以后，我认为会一些变化，但是它怎么变？变的并不是一般凡夫看得出来啦。但是它怎么变我们待会再说好不好，它会变啊，但是不是像你我们认为的都不变，只是它的变化是外人难以察觉，可是自己会知道的。那一根变不变？如果照我现在给你的提示，
会变。
会变。意识呢？
意识
当然要变啊，原来是叫第六意识嘛，是不是啊？好，你原来把它称之为第六嘛， 那现在它往上了之后呢，它达到了味道地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范式式开始成型。范式式开始要进驻它的色身，而它的第六意识这个色这个一根的和这些部分它开始要上去，彼此会在这个地方味道地定，尤其这一个区块味道地定的这个区块会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在味道地定的这个区块产生很多的变化，就是身心意识各方面的变化。那个变化不见得你会很舒服啦，有些东西你会很不舒服啦。嘿，那但是因为修行本来就是考验意志力的嘛，所以那个变化就是因为对于你对于身体的变化又是不见得完全可以掌控，有点被动，主动又被动，然后交迫在里面，又加上不可预知，然后必须要恒持一心的去处理，所以那个地方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退下来了，很多人会在那个地方就退下来，它是叫做晦暗不明，他们称之为晦暗，听过吧？哎，就是晦暗不明，就是非常的不清楚，像你走在一片黑暗又充满了云雾当中，然后你的身体又极端的不适，然后你的意识也在变化，然后你对未来是不确定的，但你只有剩下有什么对于你的内心的那个所有的意念的观察是清楚的，透过对意念的观察清楚，还有那个信心的坚定，然后往前之后到那个味道地定的最后的时候，就是快要跨过去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朗朗蓝，就像是如日朗朗。好，所以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意识，一根意识的部分，它到意识的地方，它最后变范式式，那范式式会逐步的统合，并且取把其他的五识都统合足矣。大家记得就是在唯识里面，就是一般唯识或法相都常讲说，前五识它只是宾主嘛，然后后面的意识才是司令，听过吧？所以前面这几个被取消掉，事实上它并没有影响，因为它就是宾主。到最后你不是在分开去应对，而是你被统合为一体来应对。这东西很正常，因为都你当你越做越操作越细越细的时候，它的核心会越来越必须能够直接处理全方面嘛。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你核心到最后你会必须可以处理全方面。那它当它一直往上运作，好，那到了二禅的时候呢，全部就会统合为一个叫做范式式，全部就统合成为范式式。那范式式不是代表那个天人的问题，是代表说他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亲近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来看待外面。那他是统合前面的所有的，把六识周合，把六识全部统合在一起。那范式式他还不是亲近的，他不亲，他还不是最亲近的。那他继续往上修，往上修呢，等他到了界外的时候啊，等他到了灭尽定，第一次进灭尽定的时候呢，第一次进灭尽定的时候，灭尽定里面会有十种细想，所以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才会知道原来他还有细想，那时候他没办法把他们处理完，所以他第一次进灭尽定的时候，他不是阿罗汉，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并不是阿罗汉，他必须进去再出来再进去，不断的来回之后，他才可以有办法把它处理完毕。然后处理完毕之后，他才称之为阿罗汉。所以入灭尽定并不代表就是立刻成为阿罗汉，他必须要很多次的往返。那一般来说，他们会称为他叫做灭，第一次进去叫做灭尽定的阿那含，他只是到第一，他还是三果，就是所谓的四果相。那因为他们为什么把他称为阿那含，是阿罗汉他阿罗汉相他很长嘛。三果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从初禅定开始一直到上面，那会把这个区块里面有的分为五种分六种，有的分八种分九种，但他们全部都叫做阿那含，只是阿那含的等级多高。那所以说阿那含并不代表全部都是指初禅定的地方，阿那含它的等级高到灭尽定都有。那你们一般学佛盖都会说把它称为阿罗汉相，但是在一般在佛典里面或部派里面很少这样去讲，会把它称为哪一种阿那含， 会把它改成叫什么阿那含，比方说二禅阿那含，或者是五禁区的阿那含，或者是灭尽定阿那含，这样听懂吗？而他不会把它称为，他叫做阿罗汉相。让他称为阿那含，因为他们说，因为当他们往生之后，他们这一些人往生之后，他的报身会全部在四禅天的那个五禁居天，然后等他出三界修最后一次的时候，从那里就出三界了嘛。所以他们的处理方式有一点点跟你们现在想的不一样。那他从这个一过程里面就往上爬呢，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部分会有变化，在画哪里呢？糟糕，这样我没地方画。我把红色擦掉了，红色反正用不到，红色呢很简单。就当我们在往上的时候，这个地方他会先做，就是在往上修之后，从起修开始，一直朝向细住、初住、细住于，然后到瑜伽定的时候，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你越是杂的，越是被干扰的东西，会第一个被消除掉。你看眼识、舌识、身识来说的话是，是不对，是那个是舌识跟鼻识会不会先弄掉？那个归因啊，是舌识跟鼻识是舌识跟鼻识会先不见不是那个。是那个耳识是在二禅才处理掉的，刚才更正一下。你们现在都会马后炮，刚才都不讲话。我现在都听到哦，刚才不讲话，现在才在马后炮，这样是不对的。它就是越粗糙的，然后你越被外界干扰，它会越先处理掉。所以像那个舌识、鼻识会被先处理掉。然后它会所谓处理掉的意思，它可以马上很快转化，因为他你耳要变声的时候，他不论是好坏，他都可以转成他想要听的声音，他就是变得他可以柔顺，然后眼视他也可以变成是可以顺眼。可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你怎么转，然后你的那个闻到的东西他要怎么转？有的你快睡着了，好难过，撑不住了。好，来，当他在这些转化当中呢，他会先处理的，最先处理会先从越被干扰越粗糙的由外界接触到的部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闻到的是欲界的东西，你吃到的是这些东西，你在处理上面它会最快，就是越粗糙的越接触到的这两者，就是舌识跟鼻识会先做处理，先做转化掉。那它转化之后它的方向呢，你会说它是不吃吗？不是，它会吃，他一样在吃，但他对于这些东西的认知跟你在原来的认知上面的变化是，你们的认知，我现在不太知道怎么跟你们讲，你们的认知上面吃东西是为什么？填饱肚子，好像不会吧？我常常听你在讲的就是，怎么样帮他养身体啊？怎么样可以吃的比较健康啊？怎么样可以让他又？我常常听你在讲的就这一类啊，然后怎么吃比较舒服？我好像不是听你吃的东西，我也讲也填饱肚子，所以这是我们一般凡夫在吃东西上。我是听你们聊天啦，哎呀，这部分不要讲好了，你们好像都不回答就算了，对，因为我举例都会举到你们觉得跟你们不搭，终归就离开你们太远了啦。舌识的话，就先讲他那个原来他很好，比方说一般来讲，一般凡夫俗子他舌识来讲。他的舌会比较好言，就是多言，比较好言。那他当他在做转化的时候，他为什么除了吃以外，还有就是他在说话上面，他就会转变成为比较少言、慎言、柔软言。然后，但是他该说的时候，他也会据理以真，他可以比较在切重环节上面，就是在舌识上面会做一个转变。那鼻识的部分呢，当他到了细住的初住细住的时候，这个鼻识的部分啊，他们也会做转化。原来他们可能就是鼻识的部分比较就是被外界的那些喜好啊比较清楚，喜欢什么味道，喜欢什么味道，他会随逐他，随逐他。那到后来他们会到了细住初住的时候，会比较偏好是属于无色无味的状态，就不像一般人会喜欢在房子里面放很多香气的东西，或者对于周围有什么东西他都会比较喜好。那他们会对于还有就是像那个 住家附近比较有浊气，会比较有敏感。浊气，比方像那个，对，有些街道上面不是有污水孔，你们经过污水孔会闻到一个味道嘛？就是或者是有的住家，它那个污水比较前面水沟比较算是有积聚，比较凹的，会有那种沉水区的嘛？那种地方，他们对他们就是慢慢的啦，那他们都会在回避，就是他们的回避的方式不是你们也会回避啦，只是说他们会。他们的回避会反映到他们乃至于会为这个部分而去更改他的生活形态，你们不会，他们会去做到更改生活形态，然后之后他们还会做所谓的，等到后头的时候就是会采取另外一个，就是有点类似封锁的效果了，会采取封锁的效果，跟一般的居士就会不同。你们说他的眼视、耳视、鼻视、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变化，都没变化。那我要讲的就是，当他到了初禅定的时候，或者未到地定的时候，你们原来觉得没有变化东西，他都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不可以用狗狗来做例子？用人做例子，怕不太好意思。那个小狗，你们看过他们如果遇到公狗、母狗，大家都应该听过吧？就是如果哪一家的母狗有在发情，就是像现在就现在是端午前后，清明到端午是狗开始发情最多的时候嘛，那是不是就会很多公狗就跑到他家？应该都听过嘛，哦，对，大家在点头。那时候公狗是不是为了会打架哈？那母狗呢，他们也会发情，他们是不是也会吵？那个还有猫发情是很吵，狗啊猫都会很吵。好，那这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会受到什么？他们会受到这个根，事实上就是他们的分泌物的影响。他们是不是属于分泌的影响？那人来说的话呢，他随着他这个层次往上的时候，当他到细柱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其他几根，其他的根来讲，他们就不会受到原来你体内整个一般医学上认为正常内分泌的影响。然后到细柱的时候，它的影响力会开始逐步降低。那到了所谓的未到地定的时候，这一类的影响力他们会降非常的多。所以和那个有一个是详细的文我一下忘说，如果呢当他到了正三果之后，他会不会出家？因为经典会说嘛，到三果以后他自然会形象，就是会行境界怎么样怎么样的出家境界这一类的。那可是又听到说维摩诘居士他们也不是出家，另外还有很多例子都说他们也并没有出家，他们也是在家的时候佛陀就在教他为他说法，之后他出家了之后，他就那时候就已经证了什么果，然后一出家之后就证了阿罗汉，听过嘛，很多都这样子。那他们说那时候他事实上也还没有出家，那他怎么就可以证这个果呢？那原因就很简单，就是说他当他的位阶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前面的这几个根看起来没有变化，但它里面的所有的被干扰的，就是我们原来医学上面说的所谓的荷尔蒙或内分泌的问题，它们事实上已经产生变化。就是你认为的有没有变化，就是说我们要讨论分开几个层次，就是你肉眼可变的，还有你医学上你所认为的各种的内分泌，它算不算变化？这个层次我们来把它就是可以分开来做一个探讨。那大家可以有个心里有个底，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在比较维系的变化是在后层的，而不是在你眼就是肉眼各位我看到你就是这样，不是在这个层面上，但它在里面内在的层面上，就是体内的变化里面是有的，这部分没问题吧？好，那再来就是他的意识的往上一步一步拉之后，他把最后到二禅的时候，他六识会统合变为泛四识再去运作。那他统合运作之后，所以当他往上遇到这个三禅的时候，三禅叫做最热嘛，三禅最热最难舍。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周合，他全部就直接被禅定的一个，他就可以周遍全部，全部全身都一个是周遍，那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他一个就可以周遍全部？然后最难舍是因为他原来在前面他一个一个在处理还是片段的，那等他上去之后，他除了禅定的最难舍，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是片段的，也不是切割性的。你现在觉得什么东西好闻，可是你会另外觉得说这东西虽然很好闻，可是他就是我觉得我眼睛刺刺的，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他可能他的挥发剂眼睛对我来也有眼睛不舒服，你会有一个喜好一个不喜好，你可以处理掉它。当它全部周合为一的时候，你要去面对它的那个叫做懒执心的话，你就更难了，因为你没有一个地方是排斥它的。那那时候剩下的就是一个有没有所谓的智慧在后面鞭策，有没有智慧在后面鞭策。因为智慧如果有鞭策过去，再往上一路就是势如破竹啦，就是这样子。先跟你们这样讲，就是最后面就是一路往上，从下面的是下面最下面的是红色的，往下的话是蓝屋的。那随着你往上到了初住细住，是越来越亲近，然后越来越统合，这边是属于分离的。那往上的话呢，是越来越统合的。那再来往下的话是属于懒执的。往上的话我们一般比较希望它走向是无漏的清净的，这样可以吗？朝向这两边。那主要是在意识的运作上面，还有前五识还有根的部分，希望今天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个概念。还有千万不要把它跟无眼弄错，就是千万不要跟无眼混在一起，这个部分把它处理好，然后没别的部分，这就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那另外至于说刚才说是初住细住欲界定海味道地定，这个地方的处理呢，到细住就可以善持身了啦，到细住就已经可以做到善持身了，那这个部分的统合度就已经开始提高了。就是到细住的话，对于前五根的统合度就开始提高，提高了之后他到欲界定的时候，他掌握度就比较好，掌握度就已经比较好，所以当他味道地定的时候，他们在做转换他也可以去处理。那如果统合度还不是很高，它一决定的时候，有些人转换会退，也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的。好，到这边下课。